那么所以呢，以这种贪求敏感很贪的心啊，想要这种感应道教，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真实心真实意，与师长之间真是感应道教，虽然感应道教还不用贪，就像我刚刚所讲，还真是感应道教，我只是点一个香而已呢。不过我后来吓到了，我说哦，万一这个是魔，那我不就完蛋了。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疑心嘛，没办法嘛。好，但是我们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如何观察是魔不是魔。好，当我们起这个心念的时候，说诶，这个如果是魔，那我不就完蛋了，还好我有正觉，这个时候我就不贪了，我不会再迷嘛，对不对？然后我去请问师父的时候啊，我问完法哦，开始骂，谁叫你之间这么多，谁叫你，然后我就愣在那里，我想说师父我没事了，我一转身又跑回去呢，去拜我的万佛忏。好，那我心里就在想啊，为什么师长能够 入我们的心，他把我所有疑问解开之后哦，差不多20分钟所有疑问解开之后才开始骂，他不至于在我疑问没解开的时候就骂了。好，然后我自己自在在想，为什么师长呢能够呢与这些学生啊感应道交难思议。后来我请假回来之后，只要我有疑问，只要我有疑问，心起一念疑问，在法上晚上在睡梦的时候就可以梦到师长来。有一次呢，我不是跟你们讲过，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很多次，那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我想是师父慈悲了，他害怕我，他担心呢，我一个人独住的时候有一些打妄想不能处理，啊，所以几乎呢天天都梦见。后来有一天我在晚上在想，我在睡梦当中我就讲，你这个魔啊出现这么多干什么？万一我执着上你的话，我就没办法处理了。我在睡梦中我这么讲，啊，然后那一次呢，在梦中刚好师父还有两个，啊，大师兄出现。师父就转身跟那两个大师兄讲说啊，这个家伙我怕他着魔，他反而骂我是魔，哎，啊，从今以后不来了。从那一次以后后面就没有了，就不曾再做梦过。那很显然就是我的心念与师长的心念是一组，虽然他不现行，应该还在扶持的我。所以你知道怎么样吗？经过一年后啊，那时候我也没有跟师长报告我的情况，通通都没有。刚好呢师兄弟他们回来弘法，我想说啊，既然是回来弘法，师父一定有回来，不管怎么样呢师长之恩难报，所以呢我就去法会的地方，我一去就听他们讲说师父没回来，我就拜完那一堂大悲忏我就回来了，我就没有再去继续那些法会的行程。回来到山上的当天晚上我马上就做梦，梦到师父，他来说啊，他来跟我说，你不是说我是某吗？你来看我干什么？我心里想，你老人家这么会计较，一年没见了呢。我说你老人家这么会计较干什么？一年没见了，你回来我当然要去顶礼呀，对不对？师长之恩难报嘛。我只记得这一段，然后师父就笑一笑。这个就是师长与学生之间的什么师资相契，师长与学生之间的那种法的契合，不是为情，是为法。今天我是因为尊师重道，所以我认为我应该要去顶礼师长。那你说他如果跟我们师资相契，有没有离开过我们？没有。这个是以法相契，法相契真是骗一切处，你要用就有。那你们如果用情，你到哪里能够相契啊？这个还要靠什么？靠真心呢，因为真心无漏，才能够一个念头无明起来就能够相应。如果你用有漏，为什么很难感应道交？就在这里。可是如果你在一念起贪心，光一念贪心 你做这个东西的奴仆啊，像这个做这个魔眷属，就做他的奴仆，事事供养，不觉疲劳。那么这个魔呢，也会让坐下的人，让他们那些人都自己想，哦，这个是我的先师，我本来的善知识，别生黏啊，别生这个法爱，连法都不能爱，何况是情。别生法爱呢，黏如娇妻，这个黏在一起啊，黏糊糊呢，好像这个娇妻。如果有人讲到你这个师父，哇，你就起斗争，就起排斥，这个就是三头主义了。只有我的师父是师父，其他人都不是。佛陀明明说嘛，皈依是你代替所有大众生为这些居士做法，所有僧众都是你的师长，不是我们的皈依徒弟呢，不是什么本山他山呢，不是呢，那个只是方便法。如果你只是你一直执持于这个才是我的，那么你跟那个眷属又有什么不同？跟世家人眷属、世俗人眷属有什么不同？所以呢，这些人呢叫愚痴迷惑，或为啊菩萨。那么清净其心呢，啊破佛力矣，浅行贪欲，口中都常说呢，我在前世啊在哪里曾经度某某人，那时候是我的妻妾兄弟进来相度，与如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修居地，彼无知者，这个愚痴无知的人就相信这种虚妄，就遗失本心，这个是什么呢？厉鬼年老成魔。所以其实佛陀啊并不要我们呢，在学习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就四处炫耀。佛陀呢明明告诉我们，你应该跟你相应的师长，然后呢呈现你的见解，然后由师长给你剖析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然后呢过了就要放下。你不可以在那里一天到晚黏止于黏站发光，一旦你黏到这个观念这种想法，又落入一个生死当中。当他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呢就与师父啊俱现亡难。所以你们应该要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又呢，善男子受因虚妙，不着邪律，原定发明在三摩地当中心爱深入。这个其实呢，心爱什么？其实是心爱自己。那么克己心情呢，乐处因己，贪求静谧。尔时呢，天魔猴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呢，自己不知道着魔，也啊自己说自己是得无上涅槃。那么来到呢这些啊想要求极静求学的善男子之处，呼作说法。那么让这些人听了之后各自本业。那么或有说呢，啊，有一人啊说呢，你今呢未死，已作畜生。这个如果你是用慈悲心的话，咦，这个真的有呢。啊，我先跟你们讲啊，在以前呢，就有一个很喜欢禅坐的法师。啊，那时候人都很迷，这个在我们公案里面就有。那时候人都很迷啊，迷什么？哇，这个人与众不同，后来这个法师就迷了，没有再回到原路来。所以以前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真是大善知识。那时候有一个居士啊，他静坐半个月，他身体就可以浮到半空中，所有的人呢都非常的崇拜。虚云老和尚拿那个棍棒啊给他打下去，从空中就摔下来，跟他讲，从今以后不准你再禅坐，你只能念佛拜阿弥陀佛，不可以再禅坐。 虚云老和尚救他生生世世。那么以前那个禅师是怎么样呢？就有一次啊，因为人家都听说啊，他可以看到夜影，所以一大群人去都要皈依。其中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她说：“你不能皈依，我不收你当皈依。”她说：“为什么？我想要皈依。”她说：“不可以。”后来大家一直问说：“为什么不可以？”这个人已经生生就陷这个牛。然后那个女的一听就很紧张啊，左右上下看，哪也有牛。她说：“你们不相信，你叫她到日影下，到日光当中哈，影子下面。”然后呢，怎么样？她跟她讲：“来，你们往哪一个方向？你用力踩下去看看。”就真的有人去那里一踩下去，这个女孩子就跳起来了。为什么跳起来？因为踩到她的牛尾巴。为什么这里讲说是魔？如果你真想帮助这个人，你已经知道他这种情况，你应该默默教化他，一直劝他行善，让他转这个魔的业力，而不要吸引别人来供养你、恭敬你。这个时候你就不是魔。如果你修到这里，你把这个四处去炫耀展现出来，你就是着魔的人。可是如果你修到这里，因为在这个响音的地方，就是呈现我们所有无始劫来的那些所有的那些维系尘沙惑呈现，所以它一直出来。你有能力，不是没有能力。我一再讲嘛，做一个默默的行者。我也一再讲，你们真要名，要让生生世世尽虚空骗法界的名，你不要贪现在的名而已。我有没有讲过？那这个，如果你真要利益众生，你真要帮助众生，你有这个能力，你不是不可以帮助他们，不是，只是你不应该在大众面前显露跟炫，让众生着迷。这样子的话，你自己也不能前进，也入什么名利坑两重。所以我一再讲嘛，你们不是没有能力嘛，可以嘛，但是默默，默默。怎么样默默呢？你默默的，你看这个人已经如此，你不忍心怜悯他们，那么你只要有善因缘，或者是跟他有相契因缘的，你都要劝发他，去引导这个人，让他能够离开这个畜生道的业。这个时候也在什么？这个时候也在用心术，也在用心机，不过你用的是要众生离苦的心机，不是用到膨胀你自己的欲，膨胀你自己权力的，不是。那个叫耍阴手段，这个叫救人，不一样。因缘完全不一样，两条路。我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那我们通常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够啊突破？因为就是爱现嘛，你既然爱现就是模式。这个有啊，在啊民国初年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法师，他一看到你身上，他就已经知道你这个人差不多要入哪一道了。不过那个法师啊，给人家看起来是邋里邋遢，一点都没有那种，直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才透露一点点消息。这个是真修行者，这个是保护保任他自己的这种道业。那我们修学的目的是要了脱生死，是要保护自己的道业到达你菩提道，其他都什么？其他都结缘。你既然要结缘，你也结缘干净一点，不要用那些有的没有的。听懂吗？怎么样是魔，怎么样不是魔，我都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讲过嘛，你这样子是将来尽虚空骗法界，你的名闻骗十方，真要名你就要这种名，你不要现在就这样在那边炫饰，在那边呢，好像自己很有道德很如何，又要别人来称赞你，又要别人来看同你，又要别人来看你哦，现在心量多么的大。说好听呢，你叫啊要纠集大众来行善法，说难听还不是欲在现，还不是现在自己情欲当中，干什么？还是爱现的习气嘛。 还有什么？那么，所以这个呢，如果啊，当你以这样子走，这里就歪路就走出去之后，这个就是什么？找什么？年老力鬼。我告诉你们，这都很厉害，只要你一念贪心就去了。啊，年老力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啊，厌足心生。那么在下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呀，心爱深入。克己心情，喜欢静谧。你连贪求我很喜欢静谧的那种心都是什么？都有机会天魔何得其便。所以古时候人啊，这现在还有，现在呢在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啊，可能比较少了，在我们早期中国也有。怎么样呢？生了一个胖儿子，很珍贵很可爱，为了怕魔啊，好怕这个天人嫉妒，把这个儿子收回去，都取那个很难听的名字，死猪啦，笨牛啦，不然就阿秃啦，什么有的没有的。到现在有的活到呢，上次我看到一个名字啊，叫什么迪赛耶，那个已经做阿公九十几岁了，然后他姓林，叫林猪屎。我一看到说，诶，怎么会这样？然后呢？哦，再往前看的时候，就是哦，他的父母因为疼爱这个孩子，就取这个名字啊，因为怕他呢，怕人家看他可爱啊，伤害或者怎么样，一听到这个名字这么难听，就不会要了啊，就取那个很难听的名字，叫迪赛，他叫迪赛。上次有一个男的啊，然后呢，前面都是姐姐。啊，生的男孩子都死了，所以他爸爸呢，就把他取名，他是第八男的，哦，长得很胖哦，很壮。他爸爸为了要保护呢，让这个孩子能够留下来，怎么样呢？取他叫爱女，因为怕人家知道他生了一个男的哦，等一下要给他死了，所以他就叫那个男的叫姓刘，叫刘爱女。哎，人家他真的就是很富贵，活得很好。不过那个名字呢，当大家听到刘爱女都以为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一看到哇这么肥啊，就很难想象。所以呢，当我们呢但有一念，你但有一念这个贪，应该要自己反观啊，每一个人的贪都很多，应该要自己反观。那么这个人呢，自己呢贪得喜欢清静安静灵视，就有这个天魔啊，所以到这个响音的时候，就不是外面的魔，就是天魔了，已经入天魔之位。那么侯岂得变呢，就非精妇人。非精妇人其实是他的那个精，精气神的精在空中漂浮，一看到你起一念贪欲之心马上入，所以不是形体附身。前面呢色跟受都还有形体会附身，可是到这里就只有一念想念就感应到，就要感这些空中所漂浮的天魔。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贪嘛，纵使有什么境界，你们也不要自认为说哦我现在很有修行。好，那么他就自己呢到这个善男子处敷作说法，让所有听法的人呢就各自本业。哦，知道你的前世，你们坐在那里就各自本业，怎么样呢？哦，你知道你前世是猪，哦，你知道你前世是鸡，哦，你知道你前世是猴精，哦，就让你们各自本业。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这样吧，我在想。当你们看到各自本业呢，或于其处，在一处告诉一个人，你现在还没死就已经做畜生，赤子一人呢，在后面踏他的尾，那么那个人呢就会觉得痛，让那个人呢你踏他的尾巴他就起不来，所以大众呢就请心轻抚。那么有些人呢起心动念，他就已经知道这个人起心动念如何， 那么在佛律仪之外呢，从加这个金苦，受这个非金妇人之苦，并且呢毁谤比丘，骂力徒众，还揭露人事不必机险，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口中常常喜欢说呢啊，还没有到的这个祸福啊，你看呢，我那天有讲过，昨天有讲过，很多人不是讲那个什么诶什么星啊，要撞上什么彗星，要撞上我们地球，又要去哪里迎接，又要如何，对不对？结果呢，已经2002年了，好，我们都多活了三年，本来地球在2000年应该要毁灭齁，对不对？其实在9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居士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师父，人家都预言2000年要毁灭，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去哪里？我问他说，你觉得你自己是善人吗？我说当然啊，我当然觉得我自己是善人啊，我怎么会是坏人呢？我说这个世界因为有你，所以不会毁坏，对不对？如果你有善光明护护这个国土，这个世界因为有你，所以不会毁坏啊，没有你的时候就会毁坏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该毁坏的时候就毁坏嘛，该安住的时候就安住嘛，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训练的一个大功课，该毁坏的时候就毁坏，该安住的时候就安住，现在珍惜现在，然后呢珍惜我们能造作的一切因缘，让我们将来的因缘能够很殊胜，将来的因缘乃至不可得，现在都不可得，何况将来。不过呢真的要珍惜现在，不要蒙混啊，你们今天蒙混就等于对你们后日不能交代。那么乃至即使毫发无失啊，乃至即使毫发无失，就是说啊，虽然这个人口中常常说哦什么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可能他们真的会知道一些善恶，他们不是不知道，会有一些业力，不是不知道，不过他们不能预测的是人心刹那当中在无常，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起大欢喜心转那个大善业，乃至死业都可以转，何况一个彗星要撞地球，如果那个时候大家因为呢好害怕这个地球互相互撞的话，有多少人在地球每一个角落都在祈福行善法祝愿，那么这业力因缘又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所以定业从哪里转？从心转，定业要从你的心转啊，它不是定的，既然叫做无常就不是定。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大力鬼王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夜宴族心生，去比人体。那么弟子呢与师长就具现亡难。佛陀就告诉阿难呢，你们应该要先觉，不入轮回，迷惑无知呢就堕无间地狱。再来呢啊，这个呢就是因为慢喜啊所感应道交，也是我们呢根本的十个生死轮转之因。我们有讲过嘛，贪喜嗔喜慢喜，对不对？十大习气感召十二报，十二类众生，那么这个就是跟慢喜啊相感应啊，招慢的习气就感得大力鬼王。又呢善男子啊受因虚妙不招邪律，原定发明在三摩地当中心爱之见。好，我也讲过我们的之见多么难舍，你会发觉呢在响音当中啊都有一个心爱，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心爱啊，你看呢在与这个啊厉鬼相感应，就是贪求敏感默默当中的感应道交，然后呢在这个与大力鬼相契合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贪求近视，喜欢那个 很宁静，自己很安静，自我的那种感受。在这里就是什么呢？贪什么？贪求宿命。所以心爱之见呢、啊，贪求宿命的结果就是前面就是什么？心里面喜欢自己的知见，这种知见爱不能舍，就如何呢？天魔猴的奇变，就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殊不觉知，那个人呢、啊，不能够觉知魔爪，那么就自己说呢，自得无上涅槃。来彼呢求知，就到这个善男子处，夫作说法。这个人呢，无端的在说法之处得大宝珠。其实啊，那个时候呢，这个魔啊就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即杂珍宝检测，就是这个仙人呐、啊、仙符册啦。啊，这些什么无字天书啦，啊，诸记忆物授给这个人，然后呢才着其体。好，如果你没有那个贪心的话，他那个人那个些现畜生口诛给你，能不能着你的身？不能啊，不能。或又听人常与地下啊，或是引诱呢，有一些人啊，他们呢、啊，这些这一类的众生哈、啊，有五种神通，除了漏尽通没有之外，他可以看到有天眼，可以看到地下的伏藏宝物，他可以知道哪里以前呢曾经有宝物埋在那里，或是哪里如何，或是哪里有库藏，他可以知道。那么或听人常与地下有明珠啊，有这个明月珠照耀其处，啊，是诸听者得未曾有。所有的听的人都很高兴啊，哦，从地涌出这么多珍宝来，啊，我是呢有这个食药草不掺家传，乃至啊日餐，这个就是有一点辟谷，啊，辟谷，一天只吃一马一麦，啊，其形啊肥充魔力故。那么毁谤比丘骂力徒众不避机险，啊，这个地方我们如何去观察？如何去观察是魔或者是呢是善知识？在以前中国呢就有一个法师，他一天只吃一马一麦，可是他的形体非常肥大。那么曾经呢就有两个太守，大家都不相信他长得很肥哦，很大，几乎就没有吃东西。那这两个太守就说，哎，那个一定啊晚上偷吃啊，这个猪肉肥肉啊，怎么不然怎么能肥到这样啊。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个嘴巴好像被打了一巴掌歪了，就回不来啊。那后来他那个朋友就跟他讲，你应该去跟那个法师忏悔啊。他是去跟他忏悔，他说没关系啦，我又不知道你起恶心啊。然后他就晚上啊，等他呢这个禅师在打坐的时候，在等晚上偷偷去看看这个师父到底怎么搞的，到底怎么搞的呢？怎么可以啊没有吃东西这么肥胖？结果呢他看到这个法师晚上的时候在坐着静坐，他口中可以背法华经跟背华严经，一个早上啊四个小时可以背满一部华严经。所以他就说，哦，这个法师好像不简单耶。其实他不吃人间东西，都是天人供养，所以他不用吃我们这个人间的肮脏的东西，自然就这么肥。可是呢这个法师呢在教导弟子的时候，他不是用骂力，他是你有过失他一定讲你，但是你隐藏不得，可是事后又有机会给他改过。你如果骂力只是为了扩充自己的潜力跟欲望，要你们降服在我的淫威之下，可是如果我只是教导让你们有机会自己去反省跟自己有空间呢去修正，那又不一样。这里有听懂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但是这个要非常维系， 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直骂力，然后呢要一直膨胀自己。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是以膨胀自己，是以慈悲利益，然后还有时间修正的话，那又不一样。那么这样子的魔呢，他会啊毁谤比丘，骂力徒众，不避机嫌，口中呢喜欢讲啊哪里有宝藏。好，讲到这个宝藏呢，我们中国啊真是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人人都爱财爱宝啊，就有各种方法。在以前，以前据说啦，这个乌龟啊长寿哈、啊，然后呢他们要修炼这个人形，所以有一种东西叫做龟宝。这种龟宝呢可以知道所有地中所伏藏的东西，可是呢他们必须要见人血。怎么样呢？就是啊，有一次呢，有一户人家抓到一只乌龟，那只乌龟大概100多年了，很大只。好，那么当有人呢，其中有一个老者很老的，好，他们不知道嘛，要杀那只乌龟来吃。结果当他们要杀他的时候呢，那个头砍下去的时候啊，就从那个冒血出来的地方就慢慢慢慢慢慢就冒出一个差不多1尺高的那个人形出来，很老哦。脸子也有胡须，是一个老公公。然后当他们那个乡村的老者来看，说：“哎呀，好可惜，好可惜，这个龟宝啊，如果你们那时候哈、哦、不给他杀死，当他一开始冒出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但是要身强力壮的，差不多是30岁、35岁左右的男人，好，把他的手臂切一个小洞口，让他直接就穿入进去，就住在他的小洞口，还要靠血气，他还是能够活。”可是这一个人呢，你不管走到哪里，好，他因为身上有这个龟宝的关系呢，他只要啊地下有金块银块，买什么什么金子银子，他全部都这个人眼睛就可以看到，可以看通那个地。好，这个就是以前有这个龟宝。好，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我在想这一类的天魔啊，大概就是属于魍魉魑魅精怪这一类啊，所以他才要化作畜生衔这个宝珠来。那么啊，或者是呢他可以讲十方啊贤圣潜匿之处。为什么呢？这个应该啊，好，你看果然不错，随其后者往往呢看到有奇异的人。这个是什么呢？山林土地城隍穿越鬼神年老成魔。好，我就是在想应该是这一类。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山林穿越鬼神当中，他才可以知道很多啊这个贤圣在那边修行，他已经跟了很久，几百年几千年，他才可以知道这些。不过呢，如果你有很强的正定念力，他会依着你修行做你的护法。可是如果你一旦起贪念，那么他就非经妇人。这非经妇人呢，他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啊去观察，这个是魔或者是正啊正法。他会宣扬呢这个淫欲破佛戒律啊，以及成事潜行五欲。就是他会默默用很多的小动作啦，私底下要告诉你，哎，这个没关系，人家居士供养的你就收嘛。他就会鼓励你潜行贪欲，让你贪很多东西而忘失正觉，这个就是魔。可是如果是一个正法的法师，他会告诉你一切都要行舍，你不可以贪，你贪这个呢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然后呢你又带不去，你应该要带走是你将来生生世世所能运用的如何智慧跟善法业，你生生世世所能用这些东西，如果真的是你的，你生生世世不管走到哪里，自然有这些龙天护法，这些众生该送去给你用，他今生还是会送来给你用，你不用去贪。这个是善有以及怎么样魔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善有一定劝你往正道而行，正法而行，要舍贪。可是呢， 这个恶友呢看起来是劝你，哎，没关系啦，他讲的好像有道理，没关系啦，这个没关系，这个人家供养的是人家给你的嘛，好，你拿起来没关系啊，如果你不要那你再给别人嘛，哎，你听起来都是有道理，所以心中要很明鉴，有人教你贪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了。再来呢，我们来看，只要呢啊，秘密当中、默默当中，哎，人家又不知道，没关系，叫你要潜行五欲的，都要特别小心。啊，会有精进呢，有一些啊，这个行者喜欢精进，吃草木，像我们有一些出家人啊，也喜欢吃这个啊，能够最好能够长生不老啦，啊，因为修行不够嘛。啊，吃这个草木呢，结果啊没有定啊，不以慧辅助，无定行事，就恼乱世人，那么厌足心生，就去彼人体，这个弟子呢与师长啊多现亡难。所以我们应该要先觉，要以正觉，正觉这个法因缘是无常，无常能起无常之处是我们的无明，所以不应该依着无明还追着无常，有听懂吗？不应该依着无明还追着无常，因为无明就是生死轮转的根本，那你依着无明还追着无常，那就是啊轮堕。那么如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又呢，善男子啊，受因虚妙，不招邪力，言定发明，在三摩地当中呢，心爱神通，种种变化。那么研究化缘，贪取神力，那时候呢，天魔啊就猴得其变。好，这里呢就是心爱，也就是我们喜欢爱炫的习气，心爱呢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缘，贪取神力，就贪这个啊神通变化之力。那么那时候天魔就猴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这个人呢没有觉知。为什么没有觉知？当你一念贪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有正觉嘛，没有觉知魔着，就自己说呢自己得无上涅槃。那么来彼啊求通善男子处，辅助说法。这个人呢，或者是手执火光，或是手错其光，分于所听四众头上。那么这些人呢，头上虽然顶着火光，皆长数尺，也没有热性，不会焚烧。或者是有时候在水上走的时候，行啊如履平地，或在空中安坐不动啊，或入瓶内，或出瓶外。这个或入瓶内呢，在以前呢曾经有一个法师啊，那么他很年轻，他曾经在深山里面修行啊，修行了很久，他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就出家，所以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曾经呢被迎入宫中去当这个皇帝的菩萨界的老师。然后呢那个皇帝跟他讲，皇帝看到他的时候就顶礼啊，跟他讲，拉他到旁边说，师父以后你出去不要告诉别人说我给你顶礼啊。那个小和尚呢就刹那不见了，他旁边有一个宝瓶在那里，然后他就叫皇帝，皇帝来，皇帝徒弟来啊。那皇帝找了半天，看到师父你怎么在瓶子里面，他说你以后不要告诉别人我有入瓶中，然后又出来，意思就是告诉他我有资格当你的师父啦。可是他也叫做你不要告诉别人，其实他这个视线呢，他是只是降服，要降服这个皇帝的慢心，让他真正能够得到利益。但是呢这个法师这件事情是在他死后人家才写出来，这个就不是着魔，是真正定。这个就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一天到晚没事就在那边虚晃虚浮，扩大自己的那些名称。那么或于瓶中啊，在瓶当中呢能够进出无碍，就像那个谁啊，以前呢 西藏那个修行者叫密勒日巴尊者，他那个最大的徒弟就是他下来的那一个，刚开始啊当医生也是很我慢，自以为了不起。他跟在他师父身边三年的时候，他跟他师父讲我要去印度学，他以为他自己非常恭敬啊，所有师兄弟也认为他自己非常恭敬，可是只有这个师长知道他很轻慢。然后呢他跟他师父讲说我要去印度修学，有一些法呢我要去修学，那师父就说好。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圣行者啊，他要去的时候呢，他们整个道场的那些松树全部一夜之间转向印度，也是一个成就者，很有成就的人。可是刚开始如果这个慢魔不降服的话，那这个人就没有将来的成就。所以当他去印度的时候，他师父说好好你去去好，然后他就写信回来告诉他师父说什么时候呢我要回来啊。他师父说好好我去接你啊。他去到那里呢，这个徒弟也可以神通变化，因为他学很多，他自己心里面无意中就打一个妄想，我学的师父都不一定知道啊。他心中就打这个妄想，可是这个密勒日巴尊者他自己在山洞里面修那个着火定，是有入着火三昧的，也修成就的人啊。他也不跟他这个徒弟讲什么，他就一直听他一路一直讲啊，他去印度的见闻啊如何如何。然后呢这时候啊在半路看到一只牦牛角，我们不是去有捡那个牦牛角回来吗，那个密勒日巴尊者就捡起来，他的徒弟就讲师父你捡这个干什么，你捡这个牛角没有用啊。他说我等一下就有用了。他说怎么有用，这个又不好看又。他说我等一下就有用你别管。又一继续走走走。诶过一下下大雨了。下大雨这个密勒日巴尊者就不见了。然后呢他这徒弟一直喊师父啊你在哪里啊，下这么大的雨你在哪里啊，就听到了一个很细的声音很小，他说我这里没雨啊，你进来我这里躲一躲吧。看了半天周围也没有房子也没有树可以躲也没有雨伞什么都没有，他就讲师父你到底在哪里啊，我都被看不到你。他只有看到地上呢他师父刚刚捡的那个牦牛角，他一直听到我在这里啦，要你就进来啦，不要在那边一直鬼叫啦。他徒弟一想进来要进去哪里啊，听那个声音又好像在附近又找不到，就他想为什么师父这个牛角放在这里，他就捡起来一看，他师父就喊诶轻一点轻一点，这么大力干什么，我的房子会动呢。他听到声音从牦牛角里面出来，然后呢他头低进去一看，他的师父在那个牦牛角角端那边翘脚在那边躺着，好快点进来下大雨了你快点进来。这个徒弟一看师父你这是什么，我怎么没学到，从那时候才降服我慢，老实一点回去跟这个师长学，去了印度白去三年。所以他那个师父呢是有修有证，这个也是呢他为了要教化，这个也是他那个徒弟在密勒日巴尊者死后他那个徒弟才写出来，所以是为了教化他而显现这个大能入小，小能化大，入出无碍啊。所以不算着魔，不是着魔，是为了降服这个弟子让他能够增上那个法，所以不是着魔。可是如果他是用这个到处去现，然后就很多名跟利来，那就是着魔。那么或者是呢如履平地或者是能够呢安坐不动，空中安坐不动，或入瓶内或处囊中，或是呢可以穿透这个窗户，穿透这个墙壁都无障碍除了刀兵不能够自在之外。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能力进出无碍，那么刀兵一定能够自在。 他这个刀兵不能自在，就是畜生道的习性。畜生道习性就是怕砍头，有那个心中的害怕存在。自言是佛身啊，身穿白衣受比丘礼，在这里呢，身穿白衣受比丘礼，这个就是在家人了，这个地方就是在家人。那么毁谤啊，残根利，骂力徒众，揭露人事，不必自显。那么口中常说呢，神通自在，佛福令人，旁见佛土，鬼力惑人之故，不是有真实。赞叹行淫呢，不悔初醒，不愿意呢修改我们自己的习气，很多呢初乱呢、不净的习气也不愿意改，将种种呢猥琐啦，这个男女呢不净的淫这个因缘呢传法，这个是什么呢？天地当中的大力三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以及一切这个草木积劫所成就的精魅，或者是龙魅，或是兽中仙人再活为鬼魅，或是仙体呢已经终纪年应该死，但是形不化，有其他的这个鬼灵精怪呢所附，年老成魔。那么这个人所附你呢所以你会发觉正行与邪行一定有蛛丝马迹可循。如果是邪行，千万要小心，不要贪，反正你不贪就没事，你一旦一念起贪就有事。好，还是那句话，没有变化呢是安全，没有那些奇奇怪怪啊变化，什么神通广大是安全，那么有变化呢就是危险。所以我每次看人家在讲自己神通广大的时候，那时候我眼睛会这样，我就会很小心。有些时候倒是呢有一些邋里邋遢的人哈，然后我会去很观察，像去年啊我们去这个斋僧啊，去年啊因为那居士一直邀请嘛，我就说好啊去。后来呢其中啊有三个法师，三个齁他们不进去应供，他们就是要站在门口化缘。然后那些居士就很机险，他说你一餐换我10000块。那些居士就很机险，我说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这些人真是阿弥陀佛，每一次这种事情都要跑来问我，好，万一我造口业去诽谤到贤圣真，我不倒霉死了。所以呢后来你知道我去的时候我都会特别观察一下，在门口啊在化缘的那些法师，我特别去观察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他们那个皮能够这么厚，这么多人讥嫌他们，他们还是我就是要化缘，你怎么样？就让我想起啊，以前那些啊，这个天台山呢500阿罗汉故意要去扰乱观音菩萨道场的那些阿罗汉，那有的真的长得很难看呐、还有那个癞痢头一片一片的，我心里都在想，哎呦，他的头怎么会这样？我不敢讥嫌呐、我心里在想哦，就。这个齁、头能烂成这样齁、然后呢他们的那个脸皮能这么厚齁、看不是简单，我们还是少招惹比较好。所以有时候我口袋里啊有一点点不是带很多钱，有时候我也会随喜供养一下。万一你供养到的是观音菩萨呢，一毛钱都够多了，告诉你们，对不对？所以我都劝那些居士，我说你把你们大会所规定的，如果他们需要车资，他们有申请，你就给车资。大众规定，这一次所有僧众该供养多少礼物，你们不要少。如果他们不进来吃，那你们慈悲包一包，那个饭包便当出去给他们。你也不要多给，你也不用积嫌，不干你的事嘛，你积嫌干什么？万一他是贤圣真的话，他真的是慈悲要让这些人种一点福田，我们真的没机会没有资格去阻挡他。万一他不是，他有他的业力啊，干你屁事啊。每一年呢，今年大概又要劝了，每一年只要他们是跟我们有认识的那些居士，我都要劝他们，因为一定都会碰到。像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法师啊，哇，很老，我都在打妄想，那八成是宾陀鲁尊者亲自来，很老啊，那眉毛很长啊， 然后很老走路这样，可是又很破烂，全身脏兮兮的，然后呢就是一副很邋遢的样子。诶，但是呢当他们想说啊，等我们下课后，大家下课好看，那老三好像很可怜，想要问他，大家多供养他一点，让他好过，下次不用走这么远。出去的时候找不到人，就很难说啊，这么多出家人，真的你很难说啊，你说不定还是菩萨亲自来应供，搞不好还有佛嘞。人家以前那些国王供千僧就有佛啊，有定光古佛啦，有释迦牟尼佛化身来亲身应供，那我们又不认识，肉眼凡胎又不认识，所以只好教导自己少积嫌啊，少积嫌，对不对？万一我们今天你们改次啊，就去门口看看人家在应供的时候，你去看看，你真的会看到哦。不要以积嫌的心啊，说不定那些最邋遢的，你会看到那个有一双非常锐利的眼神，一定不一样的。啊，再怎么隐藏啊，修道人再怎么隐藏，这个内对眼神不隐藏。那么，所以呢，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就是啊，一切的草木啊，积结精昧，祸福龙昧啊。有这个啊，畜生那一类的，所以他们怕刀嘛，怕刀兵啊，与刀兵不自在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草木啊，这些积结，这些怕人家砍，怕锯子，所以他们为什么对刀兵不能自在呢？就因为在这里啊。那你如果是真修行的人，对刀兵不会不自在啊。如果他真的这么已经这么有修行的话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来看，又呢，善男子，受因虚妙，不着邪律。这个受因虚妙呢，我们呢必须去反观，就是你在接受，你在接受一切的外境的时候。所有的你看到的一面叫做阳，你们所看到的那一面叫做阳。我一再强调，我们做任何事要看到双面，你不要只看一面，你看一面一定会有危险。如果你先看到你自己的过失，那危险还小一点。如果你只看到你自己的好处，一直膨胀我欲的名，那危险一定很大。所以他这里讲受因虚妙呢，非常有意思，就是要我们接受任何的境，就是接受任何的尘啊，你接受到色，别人给你的眼色，或是呢，不管别人给你好眼色或是不好眼色，别人给你的生辰啊，然后人家给你的那些香味啦，或是种种不好的味道，或是给你吃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属于尘。但是呢，你在接受的时候，我们接受是呈现阳的一面。可是你必须要反观到受因之处，就是好的这一面，你一定要看到不好的那一面。为什么？第一个，这样才不能长贪，不会长贪，因为你一贪就受魔扰。第二个呢，才能长智，从你自己心中起贪，止贪之后才能长智。智干什么呢？智才能观实境，不会为尘境所迷。长智的目的就是观察到真正的实义，所有一切尘境的起心动念，再来才长定。长什么定呢？因为受因虚妙，观察到尘境的虚妙， 再反观到我色身能受是虚，对不对？你能受这个，你把它放在哪里？我们说放在我们的脑海里。可是脑海有多大？脑海随着你心量有多大，你的脑海就有多大，对不对？有听懂吗？好，所以我告诉你们，脑海可以无量，脑海也可以你只看到眼前嘛。你们把它放到脑海里的时候，脑海无色声香味触法，没有，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可以是无量，可以是眼前。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脑海当中的受，能够接受这些沉静的，没有一个实体，对不对？所以是虚。但是呢，你有没有受？有受，可是不能放进脑海当中，但是说没有放又有放，叫做微妙受因虚妙。那么能给我们感受的是什么？对方也是虚嘛，不是真实有嘛。所以我一再讲，我有讲，能每一件事情反观到自己根本起心的错误的时候，你先看到自己错的人比较有救，苦的路比较短。一直在为自己辩解，这么聪明，眼睛一瞄知道哦，人家在同情你啊，就还要抓来靠事，还不懂得回观的人，在社会上来说是一个聪明的人，可是呢，在菩提道来说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愚痴的人。既然受因虚妙，哪里是你一个可以膨胀之处？谁给你权力膨胀？那么沉溺在那欲境当中，自己认为我现在得到法，我现在很快乐，谁给你快乐？从外面拿进来的都不是你真实有的，你必定因为外面所拿进来的境界再起烦恼。真正能起的是从你心中无量无边广大的智慧，碰到一个每一个沉浸进来都能够解套的人，那才是你的。要别人来安慰你，来跟你解释这样子不对，这样不对的，都还是啊摸不到门的人。所以他这里讲受因虚妙，不招邪虑。由于你能够身正受因虚妙，才能不招邪虑，不招邪见的过滤啊。所以还有那种贪啊，贪说哎呀哦，我本来就没有错嘛，是别人，你看大家都站在我这一边啊。我告诉你啊，以前呢，曾经有一个法师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呢，宁愿呢跟有智慧的人吵架，或者是被有智慧的人骂，都不跟没有智慧的人讲话。我那时候听不懂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最近我有一点体会，的确也是如此。被智慧的人骂，至少啊，他让你不堕三途。对不对？你跟愚痴的人讲话，现在看起来很好，可是纠缠一团之后的结果呢？必定啊，相吸入火坑。所以呢，在原定当中啊，就发这个三摩地。好，那三摩地当中呢，就心爱入灭。心爱入灭，你看哦，有一些人，你说他没有修行吗？他有修行嘞，可是呢，这弄到最后就很难看。为什么很难看？不是有一些、啊、喜欢告诉别人：“哎，我什么时候要往生的？”结果到时候不死的时候怎么办？上次呢，在澎湖还哪里，就有一个啊，事先就宣说：“我什么时候要往生的？” 哇，大家都没有看过自知识字，因为很难得会遇到嘛。很多人呢，好几千人呢，啊，听说那个是自知识字，还一年前就知道，所以好几千人还从我们这边坐飞机去那边，准备随喜赞叹一下。结果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都没死，现在那个人不好意思，惭愧死了，销声匿迹。心爱入灭，我们呢，入灭叫做顺死，除非你能够这个色身已经能够来去自如。我常常讲，我希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是我的希望，是鼓励我自己的愿力。当我在跟别人宣扬说，哦，我什么时候要往生的时候，是不是还在耗名耗利当中？没有耗利也耗名。就心爱入灭，这个是对色身的舍离。本来这个心呢，希望能够入灭是没有错的。可是当你呢贪求啊这个入灭的时候的妙境、微妙的这些种种境界，啊，那就错了。这个时候就一点贪呢，就遭群邪。那么我以前呢曾经打妄想啊，看人家哦，又是肉身不坏。那我就自己想，我应该要选择什么样的死的方法呢最好，或者是我们也来个肉身不坏如何。那个在很多年前我就自己打妄想，好，或是我们来的肉身不坏啊，怎么样啊，坐着死七天都啊，那时候如何呢？然后呢，诶，看到师长死这么一他们火化之后啊，哦，有一万多颗舍利子，诶，那我看火化也不错诶，啊，后来又看到那个广贺老和尚啊，圆寂的时候，啊，圆寂的时候啊，全身软绵绵，像那个粉红色的，给他放在椅子上坐着一个礼拜哦。那时候他们正在受那个比丘戒嘛，三个月的比丘戒期，啊，然后呢，放一个礼拜，哦，头发跟指甲还会长长，嗯，坐着死也不错，啊，这个是我们的希望，希望但不能贪求这些境界，啊，要能看你自己，我们自己，所以我讲过嘛，你通通什么都不用说嘛，你不用斤斤计较，你随时随地问你自己，这个时候当下我断气，我有多少分的把握，其他都不用讲了，再讲就没用了，废话太多。你只要问你自己，我如果这个时候当下时的时候，我有多少分把握？你这个都来不及了，你们还有什么时间跟光阴去斤斤计较？学的东西啊，一个智者学东西的目的就是教给别人，干什么？有人代替你嘛。你说好听是交给别人是有度量，其实更深观有人代替你嘛，还是自私嘛？一个愚痴者就是拔览众全，我学的东西就是我的。那你不想想，人家无私交给你的时候如何？有人代替我，正好给我新的空间，有什么不好？这世间人揽权的习气真是奇怪，我真的是想不懂。有时候我在观世间，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辛苦做事好嘛，做戏嘛，舍不得嘛，兼贪不舍，就是如此。你会发觉很多人都是有这种习气。那么心爱入灭呢，这一个人呢还不错，他是喜欢心爱入灭，但是呢他研究，他自己深深去研究呢我这个色身变化化生的因缘，贪求深空，他有一个念，什么念呢？我要证空性。其实我已经讲过到这里呢，他那么功夫定力已经很有了，好，差不多啊，准备要深证这个事果，对这个外面沉浸的这些迷惑呢，啊， 在受阴尽的时候呢，他们对沉静的迷惑已经不会有太迷。当他在贪求升空的时候呢，这时候啊，天魔猴得其变。天魔为什么能猴得其变呢？因为这一个人在这里没有善巧智慧。在这里要有什么善巧智慧？能去研究我化生一切我变化如幻的，跟沉静能够如幻变化的，这个我能研究的从何处而来？是不是从无明而来？还是无明嘛？所以能够啊，你像禅宗啊，他们呢开悟，他们第一个开的是什么悟呢？他们有分三观呢啊。第一观是牢观，我也不是很记得，牢观，再来是重观，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观，总共有三观。牢是什么牢？监牢的牢。我这个牢观，这个牢观第一个是什么？见空，你能够见到空性。那么从空性当中呢，重观就是隔一层山，一层山一层山要爬过去。这个重观干什么呢？重观就是你从空已经知道说，哦，我是空，沉浸是空，那为什么我受？所以在空的山当中更爬高一层山，叫重观，要更拨开自己真面目。那时候拨的是什么？第一重所见的这个牢观，我所见的这个空性，就是见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空。要经过重观，就是要经过什么呢？要经过这个生灭意识的生灭，这个尘劳。再来还有一个叫什么观呢？我记不得。最后一关就是要破无明观，破无明观才正法性。那么他们有一些人呢，破无明观就是怎么样呢？四果罗汉之位。但是呢，在四果罗汉之位的话，如果你不证四果罗汉，转过来才呀、啊、与这个欢喜地，真正欢喜地应该是我们的差不多四地菩萨，就从四果阿罗汉转过来。所以四地菩萨的初地，第一地欢喜地。为什么欢喜？原来我执迷一切，原来是空的，这么笨。那时候你不贪这沉静的时候，才有一点点自己真正的自由。所以我问你们一句话嘛，真正自由比较重要呢，还是自我？自我比较重要呢，还是权力比较重要？那么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想要身正身空，可是想要正这个身空的，他们没有去观察到我。这个地方在哪里？就是在呢，啊，从生灭，生灭心要转入无明心，因为已经观察到这个色身空、沉浸空，从这当下要入这个意识，从第七意识到第六意识，这中间要转过去第八。归到第一念无明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你一念贪，说我现在我已经身正身空，还有我这个贪念就停留在那里，就停留在那里，不与诚信交接，可是呢与什么心魔交接。什么心魔？就是无明的心魔。所以非经能够护人口说心法，口说经法，其人终不觉之魔爪，也自己说呢，我得无上涅槃。那么来彼求空呢，来到这个啊，想要求这个善法的善男子处，佛作说法，在大众当中呢，其形忽空，刹那当中身体突然间就不见了，众无所见，然后呢，就从空中突然间涌出。所以能够啊到这个啊响音啊，我有讲过吗？我们所有的世间的这个变化，花草树木 啊，动物、天人、阿修罗，所有这些变化都从哪里变化？从意识变化起，从第六意识变化起，对不对？所以第六意识是你们的什么呢？俱生父母，从那里开始，然后呢，根本的我执无明才是控制第六意识，由第六意识才产生种种的变化。你们回去深观一下，看是不是如此。由于意识接触到沉静的变化，你才会想我要变这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才产生种种的变化。